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路加福音六章十二到十六节，教会圣经新约八十六页。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九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圣经九十四页。还有马可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马可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教会圣经五十页。请大家站立，那我们一同同声诵读神的话语。请，那是耶稣就在站着上，真借着造神，他正就这样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是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腓力和巴多罗马，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婚内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对众门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扔掉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掉的自己。人若赚走这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同声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这主日的清晨，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存着感恩的心，来到你圣洁的殿中，来向你献上敬拜。因为我们的神是至高至上，他是无比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神。主啊，我们你把配得一切的荣耀，我们要把你所当得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让我们卸下我们心中的一些杂念，让我们守节清心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心单单仰望你，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看在你的圣洁的神。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仰望你的名，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殿中，在你的这里面领受真理。主啊，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你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使一人通达。主，你的话语是我们比蜜蜜甘甜，比让我能滋润人的肺腑，能快活人的心。啊，主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帮助。求主赐福我们在这十月份我们每天读经的时间，求神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房，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能够追求真理，让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得着安息。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个人，帮助我们每个人的灵命更加的更新，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在这个福音能够在这个教会大大的兴旺。主，也得求主你与我们的牧者同在。主啊，求主你借着今天王牧师的信息，帮助我们每个人，让牧师的信息继续带着圣灵的能力，让听到的人都得着益处。也得求主你开启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有一颗受教的耳朵，让我们所听到的道以我们柔和的心来相调和使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我们这样感谢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请坐。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教会十月份的主题是归回圣经，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每天读圣经30分钟，用一个月的时间，借着每天读经的操练，让自己的心安息在神的话语当中。根据我做牧师的经验，就是一般基督徒虽然他很想要读圣经，但是有很多的挑战跟拦阻。一个人读圣经相当的难，但是如果是整个教会一起读的时候，这个难度就降低很多，因为旁边有弟兄姐妹跟一起读圣经。特别是如果有几个人你联络好了，说大家彼此的鼓励，常常的联络啊，你最近读经读的怎么样呢？有没有按照进度啊？彼此鼓励一下，这个时候就全体的这个推动力是很大的。所以大家请大家珍惜这个机会。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全教会有个读经的进度，一天30分钟。你说牧师真的要30分钟吗？真的要30分钟。没有30分钟的话，建立不起这样的习惯来。要用这30分钟，因为前几分钟可能都是一些属灵的征战，在那里内心挣扎，你还心还没有安静下来。时间过去之后，慢慢的你就可以接受，然后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大家记不记得曾经有一次，耶稣他到马大跟玛利亚的家里面去，然后这个马大他就忙着要接待耶稣跟他同行的人，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了，说主啊，请你吩咐我的妹子来帮助我。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呢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不是？然后说玛利亚怎么样？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够夺去的。因为玛利亚她选择了就安静的在耶稣的脚前听到，而马大在那里忙来忙去，希望说，哎呀，你叫玛利亚来帮我厨房里的事情，前前后后的事情。但是耶稣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那希望弟兄姐妹也可以在主的面前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让自己的心在耶稣面前安静下来，听他的话，阅读神的话语。这一个月之内，让我们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读经的习惯。你读经的时候，最好一开始的时候先在神面前有个谦卑的祷告，你说，主啊，求你把以下的时间，就是我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祝福这段时间，让我的心可以在你面前安静下来，求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的心思意念，使我可以进入真理。好，我们就先提一下就是这个月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现在是我们路加福音的第18讲，要看的那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开始到19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请你拿出来，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要跟弟兄姐妹翻好几处的圣经。请先看路加福音第6章第12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使徒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这12个人有西门，耶稣又给他起名叫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又有雅各和约翰，也是兄弟俩，菲利和巴多罗买，马太和多马，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奋锐党就是革命党的西门，雅各的儿子犹大和卖主的加利人犹大。他选了这12个人之后，就示范给他们看，示范给他们看一些他们以后这12个人要做的事情。第17节，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这些都是犹太人，犹太全地还有当时宗教的中心耶路撒冷，但是下面并推罗西顿的人，这些是外邦人，有犹太人有外邦人都来找耶稣听他的道，要得他的医治，并从推罗西顿的海边都要听他的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还有被污鬼缠磨的也得了医治。路加福音特别用医治这个字眼来描写说赶鬼，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所以耶稣给门徒示范怎么传道，怎么医病，怎么赶鬼，他选了这十二个人。我们再看一看前面怎么讲的，第十二节，所以耶稣出去上山祷告，祷告多久？整夜祷告神。大家注意一下，所以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你知道说耶稣他是全部的神，也是全部的人，完全有神性，完全有人性。但是当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怎么给我们示范从一个人的角度怎么样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怎么样来祷告。这个时候耶稣他祷告，整夜的祷告。这个祷告你看那个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哎，这个祷告跟我们祷告不一样，不是因为说它比较长一点，而是耶稣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就知道他要设立一种叫做使徒的职位，他知道说，哎，我要设立使徒，他还知道说几个人，说要十二个人，然后他还知道说哪十二个人，这些都是他祷告之后所知道的。那你就知道耶稣的祷告是一种什么聆听式的祷告，不像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诉说式的，天父啊，求你给我那个工作，求你这件事情帮助我，那件事情帮助，讲完了就说阿们，祷告完了。我们很少在祷告的时候听到神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可是耶稣他祷告完了之后，他就知道天父要他做什么，他知道是天父的旨意是要设立使徒，而且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十个八个，十二个。那哪十二个人？耶稣也知道是哪几个人，所以讲出他们的名字来。而有人就问了，为什么这个卖主的犹大也在里面？这人不是卖主啊，耶稣有没有选错人物？因为分明这十二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犹大。为什么耶稣要选择犹大？这圣经没有解释，耶稣也没说，看起来神不是很看重这件事情，我就是选了犹大，你怎么样？我们一般人的话，但是有这个问题，最多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猜测，你的猜测跟我的猜测都是猜测，我可以说一下我的观点，我的猜测。我觉得耶稣要选择犹大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就是他这个选择反映出实际的情况来。什么是实际的情况？就是神有拣选的恩典，人有反抗的自由。神凭着他的恩典拣选了，让人归属于他，顺服他，但是人可以反抗神。这个犹大就是一个反抗神的人，在地上总是有人反抗神的旨意，这是实际的情况。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怎么说？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换句话说，在天上是完全顺服神旨意的，但是在地上总是有人反抗神的旨意。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耶稣这样子拣选的时候，有一个人反抗他，出卖他，他只是说显出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一种实际的情况，因为神有拣选的恩典，人有反抗的自由。那第二个，我觉得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不能只看到这里啊，你要看以后的发展。以后的发展就是犹大卖主之后他自己吊死了，然后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剩下的十一个门徒使徒就说要在我们当中再选一个出来补满这个数，所以在耶路撒冷又选了一个叫马提亚的人。耶路撒冷还是有十二个使徒，然后耶稣他亲自他又另外挑选一个叫做保罗的人，说你给我去做外邦人的使徒。结果就是他们这些人把福音还是传遍了天下。这个我们看到第二点，就是神的旨意不会挫败，就算有人背叛神出卖他，但是神的旨意不会挫败，神会另外再选人，他要传遍普天下的这个旨意还是得到成功。不管你怎么样做，最后神的旨意是成功的。那第三，我觉得耶稣他其实告诉我们后面的人，我觉得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就是我们不要心存幻想，不要以为说到了我这里的话凡事都会很顺利。耶稣他亲自他对门徒说，他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他们如果逼迫了我也会逼迫你，他们如果是遵守了我的话也会遵守你们的话。 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有人会出卖耶稣，反抗耶稣，同样的，只要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你在神的家里，总是会有人反抗，总是会有人逼迫。耶稣叫我们说，不要心存幻想，但是要存着信心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侍奉下去。不要遇到一点挫败，一点反抗就灰心了。耶稣是怎么样坚持到底的，叫我们知道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子，不要心存幻想。那这是这一段。那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道跟我们这个周末还有下个礼拜天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要看到神的国度还有神所拣选的使徒所做的事情。现在要开始请大家多翻一点圣经，请你们往后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一到二节。刚才你所看到的是耶稣拣选了这十二个人，那第九章一到二节你看到是耶稣怎么差派他们这十二个人。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他们的基本身份还是门徒，但是他们被派出去。门徒跟使徒有什么不一样？简单的分别是这样，门徒是来的人，使徒是去的人。门徒是来跟从我，来到耶稣这里跟从他的，这个叫门徒。然后去的人，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使徒。他们先来跟从耶稣与主同在，然后神差主耶稣差派他们出去奉差遣，出去做主的工。好，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请你们看你们中文圣经旁边那个的道，在两个字旁边是打点的，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是那个，你看他每本圣经前面的解释说，凡是在字旁边打点的，就是原文并无此字，而是翻译的人觉得说他要加上这几个字，使你更加明白他的意思。但是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有点蛇足，你就可以把这个得到把它去掉。耶稣就叫他们去宣传宣讲神的国，告诉他们神的国已经来到，而不是讲一番道理，就是宣讲简单明了神的国。然后叫他们去医治病人，那这是主给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去宣讲，他们可以去医病，他们可以去赶鬼。好，这是使徒们所做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看，当耶稣不在的时候，耶稣他被杀复活升天之后所继续发生的事情，请翻到使徒行传。就在这个月我们要看的就是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就是你看那个读经的进度啊，有使徒行传，因为这两本书是同一个人写的，就是路加写的。这路加福音是前书，使徒行传是后书，所以这是一套的。那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在讲的说耶稣他升天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使徒行传一章十二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了，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你就看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就是这几个人，不过现在是十一个人，因为卖主的犹太已经自杀了。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就跟前面那个雅各有区别，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从祷告当中开始的，而主要的人物就是剩下的这十一个使徒跟耶稣的母亲弟兄几个人在那一起祷告。那后来你读的话看到说，他们十一个人觉得说我们要补满这十二支数，所以照他们的方法就选出了马提亚，还是补足了十二。大家知道为什么这十二这个 number 啊？十二是神子民的数字，十二是神国度的数字。当初的以色列就是十二，十二个支派。啊，到了耶稣的时候还是十二。那这个数字代表神的子民，代表神的国度。我们看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四节，这里讲到说， 基督教会的开始，这里给我们一个历史的记载，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就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彼得从十一个使徒当中站起来讲道之后而产生的教会。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这里讲到那十二个使徒所发生的作用，但是后来耶稣他亲自又另外拣选了一个使徒，西门使徒行传往后翻到第九章第十五节，有一个原本逼迫耶稣的人，然后那个时候耶稣派一个叫做亚拿尼亚的人去领这个人归向耶稣。我只读一节，第九章第十五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这个他就是保罗，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这是耶稣他亲手又另外选了一个使徒，这个人叫保罗，然后保罗他清楚知道耶稣在他身上的呼召，所以后来他怎么称呼自己呢？请再向后翻《使徒行传》后面那本书，叫做《罗马书》，《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三节，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里面，他解释自己的身份，他这样子说，《罗马书》十一章第十三节，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他很清楚耶稣给了他一个使徒的身份，而且是外邦人的使徒。我们最后再看两段的圣经，再往后翻到有一本书叫做以弗所书，那第二章，现在就跟我们教会非常的有关系。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二十两节讲到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怎么样会成为神家里的人，然后这里有一段话这样子说，第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第二十节相当的重要，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他讲到神的家，神的教会建立在什么上面？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你说使徒跟先知不过就是人嘛，那凭什么把这个永恒的教会建立在人？人不是来了就走了，就是啊浮动的不值的沙土，我们为什么要建立在人的身上？使徒啊，圣经说他们是给耶稣做见证的人，他们是用自己的性命给耶稣做见证的人。当使徒出去做工的时候，他们就证实耶稣的身份，耶稣就是基督。所以建立在使徒的根基上，就是建立在使徒所铺的这个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你看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传错，你不管你是信主多久，常常很多人他传福音就说，啊，你来信耶稣，其实他可能都不会讲信耶稣，你来信神，我们的神很灵的，你赶快祷告，祷告完了之后，你看他如果真的是很聆听你的祷告，事情成就了，你赶快信他。我们很多时候会 miss 掉那个最重要的真理，就是传福音是要传耶稣，传一个人怎么样悔改归向耶稣基督。那使徒他绝对不会传错的，他们就是神设立为耶稣做见证的人，所以使徒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而先知你们知道说是神的话语，神的教会是立在耶稣基督跟神的话语在两大根基之上，先铺了耶稣基督，上面再加上神的话语，这是使徒与先知的根基。所以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这千年万年不倒的，因为是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不会有错的。最后一段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再请大家往后翻一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五十六两节，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那个时候在做一个牧师，在牧养教会，保罗告诉他说，第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 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又讲到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必须有真理。那你说耶稣跑哪里去了呢？第十六节他马上就接着就说了，你看这一节讲的是谁？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讲的是谁呢？还是讲的是耶稣。这是教会的根基，有真理，有耶稣。那这是使徒所做的功啊。那弟兄姐妹，这是十二使徒，因为他们的服事有了这永恒的教会，神的子民。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呼召啊，大家都知道使徒他们这十二个人啊，他们是无学问的小民，没有什么好资格的，但是耶稣就呼召了这十二个人，让他们来做这个荣耀的职分，使徒。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呼召这件事情，说神的呼召，这神的呼召相当的重要，有四样事情你们要记得。第一个就是神的呼召，主耶稣的呼召，他永远是一个合格的呼召。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不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有什么资格使你能够去侍奉神，圣洁的神，而是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这个呼召的本身就使你合格，这个呼召它就 qualify you。 当耶稣说你来的时候，你马上就合格了，是这样子。耶稣呼召这十二个人，他不是渔夫就是税吏，没有一个人是通晓圣经的文士，也没有一个人是那些中规中矩的法利赛人，很守宗教规矩的，也没有一个是大学毕业的，没有一个当 CEO 的。圣经说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十二使徒之后，耶稣他拣选的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人说保罗是有学问的，他学问大得不得了，可是保罗他自己怎么说？保罗讲到自己的蒙召的时候，我就读一段圣经的文字，他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保罗说，我这个人，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个榜样。那这是保罗亲自的话，他没有说因为我的学问很大我有资格做耶稣的使徒，他说我完全不够资格，所有的坏人当中我 number one，我是个罪魁，我比你们更坏，坏十倍，坏百倍，我这样的人还蒙了怜悯。是他这个呼召的本身，耶稣的呼召的本身，弟兄姐妹，他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当这个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就说耶稣已经选了你了，马上就使你合格，你就不需要再看自己身上的条件了。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话，常常会遇到一种人，这种人是好人，真的是好人，就是他们想要觉知信主又不敢信主。为什么？他说我怕自己做不好，那我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基督徒就算了，我有这个习惯，我有那个习惯，那我就怕我一信主之后变成一个基督徒，做了基督徒那我又做不好，做不好那我就干脆不要觉知信主就算了。所以他们其实是好人，他们相当的认真。然后他就说也许我可以 try， 我可以试试看，我先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好比说一个月，我在一个月当中我不说脏话，我不做坏事，然后我好好读经，我也试着去祷告，每个礼拜天都去教会，我看我能不能够支持一个月，如果支持一个月我觉得我大概可以了，我就决志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行的话那就拉倒算。那弟兄姐妹，这种想法叫做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做基督徒，靠自己的力量得救， 靠自己的力量跟从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得救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跟从主耶稣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做基督徒的。不是我们的努力使我们合格，而是主的呼召使我们合格。耶稣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那这一个呼召他就使你合格。你看我们教会聘请牧师，那聘请牧师的他就写了好几条你要同意我们浸信会的信仰，然后你要是有什么什么神学的教育等等等等，好几条。那其实不可以少的只有那么一条而已，就是你要问他说，请问你是不是确定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呼召要你来牧养教会，请问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呼召。只要他说有，神呼召我来牧养教会，他就 qualify， 他就合格。其他那些条件你管他是不是浸信会的，管他在那里读过神学什么学位，那些都变得是微不足道。那你说不行不行，我还有规定这个牧师必须是结过婚的这个牧师他应该是有什么什么样的神学学问。那神就问你说，我派他来的，你有什么意见？神的呼召在他身上，他马上就 qualify。 第二个，这个呼召是一个无缺乏的呼召。当耶稣差派那十二个门徒第一次带他们出去的时候，特别告诉他们什么，说你们走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你无论走到哪一家有人接待你，你就住在那里，你也不要换说隔壁那家伙食比较好你就搬到隔壁去。说意思就是耶稣说，你们都不要担心，你只管放心的出去，因为什么呢？在路上必有预备。当你奉差遣走出去的时候，在路上必有预备。那关键是在路上，如果在家里就没有预备，是你顺服神走出这一步的时候，在路上有预备。弟兄姐妹，只管放心的上路，在路上必有预备。你看圣经中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耶利米，先知耶利米的蒙召的那个经过非常的感人。耶利米他在年少的时候就蒙召了，然后他就担心说自己没有资格去做神的先知。神这样子对耶利米说你还没有出母胎，我就已经把你分别为圣了，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耶利米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道怎么样说话，因为他晓得说先知是要说话的，说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神会把话给他，你就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就是神的这个呼召里面有供应，没有缺乏的，不但是不缺吃的穿的，而且连那个做先知的话语神都会给。分享自己的经验就当初主耶稣叫我出来侍奉他，其实我非常的害怕我自己的能力不够，而且怕什么呢？怕做传道人非常的穷苦，养不了家。那我现在已经60岁了，就是靠着主的恩典，这个传道人做下来了，讲了30年的道。那现在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主的道是讲不完的，不会有一天说没有无道可讲，因为是神的话语的性质是历久而弥新的。那这是人的问题一个传道人只要他回到圣经，那随着他自己在主里面的逐渐成长，他的灵命的逐渐晋升，他的道永远讲不完。就我的生命会完，但是主的道讲不完。如果有一天我的道讲完了，不是主的道的问题，是我自己里面出了问题。那这个我现在懂了，我这个传道人害怕传道人穷苦养不了家， 那事实上就这几十年神供应了我们家一切的所需所用。我的两个孩子现在都独立了。他们要读医学院也把它读完了。神的供应非常的奇妙。当年我们放下洛杉矶的工作到德州去牧养教会1989年。那个时候德州的房价很低很低。一栋全新的四个卧房的房子9万多块。我们分期付款还可以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然后那个孩子就有地方住，住了12年。我们搬回洛杉矶的时候，老大开始要读大学了，老二不久之后也轮到他了。那我一个人的薪水供不了他们。就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找师母说 Viola， 你还有没有加州的化验师的执照？有的话请你下礼拜到我们公司来上班。那师母她原来在加州有上班，但是去德州那12年就是在家里跟教会就没有再去上班了。回到加州之后，因为这样子的一通电话又回去上班了，就是没有去找工作，是工作来找他。没头没尾的一通电话，你有还有这个 license 的话请你下礼拜来上班。就这样子供应了我们两个孩子读大学的学费。等到他们两个人大了可以独立的时候，师母再从 full time 变成 part time。 那弟兄姐妹，神的呼召是没有缺乏的呼召，他叫你上路之后你就去上路，那个路上有预备，无缺乏的呼召。无论耶稣叫你做什么，做传道人、宣教士、做主日学老师，去带领一个团契，做诗班的班员、崇拜的领会，你都不要害怕。耶稣叫了你，他呼召了你，他必定有预备。你只要忠心去做的话，总是有的，这是无缺乏的呼召。还有一点，耶稣的呼召是权柄的呼召。你看耶稣他差派门徒的时候，那圣经怎么说？就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够赶鬼，叫他们能够医病。然后他们后来，你看圣经讲的说，后来几个人回来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我们因你的名连那些鬼都服我们了，好高兴可以去有这个权柄。那弟兄姐妹，耶稣的权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跟大家看一下，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耶稣这句话的真实性。当时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在哪里？是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被罗马帝国所征服的犹太这个国家，然后里面微不足道的几个人。那事实是说300年之后，整个的这个庞大无比、权柄无比的罗马帝国全部都归信了京都，从他们的皇帝君士坦丁开始，还有他们的贵族、他们大臣以及平民老百姓，整个大部分都归信了基督。而在这个300年中间，基督徒曾经经过十次，这历史有记载，十次的全国性的大逼迫，杀的杀，赶的赶。但是到最后，因为耶稣基督所应许的权柄，这个权柄比罗马帝国更大，比现在的美国跟苏俄合起来更大。因为这个权柄，现在我们普天之下有这么多信奉主的人，到处有敬拜神的教会，是因为耶稣呼召的时候，他把他的权柄放在这个呼召里，他叫你去你就去，让你做你就做。如果耶稣叫你去做主日学老师，你说不行，我才30岁，我那一般都是50-60岁的，我怎么能够教他？那神给你权柄，你就有权柄，你坐就坐在那边好好的教他们。因为不是靠着你自己的，而是说靠着你背后的这个权柄，主耶稣说你就奉我的名去好好的去讲神的话语，你就可以做得了这个主日学的老师。那第四个，我个人的决定觉得就是耶稣的呼召救了我，他是一个拯救的呼召。那如果没有这个呼召的话，我现在不晓得是什么样子。当耶稣呼召我们去的时候，那个呼召能够救你，弟兄姐妹。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有许多的陷阱网罗，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会把一个人性变坏的。然后你做错了之后，你会 用许多的时间跟力量来挽救他。但是当耶稣的呼召临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呼召会救人的，会使你这一辈子，如果你心里敬畏神的话，走在那个正路上。下面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刚刚讲的是说耶稣他呼召的就是现在的你，也不要把自己变好，就是现在耶稣说来跟从我，你就去跟从他。你不说，不要说等我再看一年的圣经我再去跟从耶稣， No， 就是现在。但是能够达到你人生最高成就的是奉差遣的你，就是当耶稣差派你出去的时候，因为使徒他们是奉差遣的人，当耶稣说去的时候，你就说 Yes sir， 你就去了。那那样的你是达到人生最高成就的。你看使徒十二个使徒加上保罗，他们原来不可能说达到这样的成就的，但是他们的影响力一直到今天全世界都可以感受得到。人生最高的成就，时间关系我讲三点就很快讲。第一个是主得荣耀，那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不是说我如果做了什么大公司的 CEO， 然后我的家产称多少亿，然后我就是特别的有成就，我们不是这样看的。我们看的就是说，那我这一生活的这一辈子，能不能够我的神在我的身上得到荣耀？如果借着我这无用的一生，可以使我的主我的神得到荣耀，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那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奉差遣的话，你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一个顺服的心去做神要你所做的事情，去神要你所去的地方，走到那里去，你可以让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显露出来。你看看当初的使徒他们的那个过程，先是在耶路撒冷他们传福音之后，就是有一群人信主，然后同心合意的在那里，在店里，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到了安提阿，那里的人也信主，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们保罗被关在监牢里面，结果领了那个禁足跟他一家的人信了主。当他去了雅典，就当时西方文明的首都的时候，保罗在雅略巴谷分享完了信息之后，很多人就讥笑他，但是圣经接着有说，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其中居然有那个雅略巴谷的官，那个 in charge of 那个最出名地方的那个人说他丢尼修，这个官的名字也写出来丢尼修，并一个妇人叫做大马里，还有别人一同都信从了主，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那另外到了最后，你看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在罗马保罗那时候被关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说他两年，足足两年的时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并且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主将耶稣基督的事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那神在他们身上显出荣耀来。第二个，怎么样使我们得到人生最大的成就，除了主得荣耀，就是人得成圣。圣经中这成圣的意思它有两个，一个是地位上的成圣，一种是生活中的成圣。地位上的成圣很容易，当你信主之后，你在地位上就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被称为是圣徒，不是我们自己已经这么圣洁，而是因为耶稣的圣洁放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耶稣成为我们的，就因为有耶稣，所以当神看到我们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污秽肮脏的我，而是看到我身上有基督的圣洁，就说你是我的孩子，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来见我的面，可以敬拜，因为耶稣成了我们的圣洁。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除了神得荣耀，就是人得成圣，你能够带人使他能够归耶和华为圣，归主耶稣基督为圣，使人成为神的子民、神的儿女，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那第三个就是我得满足， 当我们想自己一生的时候，心里面很安慰。那就你们大部分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想到这种事情，因为你们现在为了你们学业事业在那里忙碌的时候，你们还顾虑到说我将来要怎么样存钱去买一栋房子的时候，你们有很多事情忙碌，还不会想到说我这一生是否满足。但是当你到了大概40岁的后面吧，特别是你到了50岁60岁的时候，你的问题就来了，因为那个中年的时候你该有的就有了，该没有的也都没有了。然后你就会想到说，那我这一辈子是不是我自己心里很满意，我做的这些到底是不是让我自己的心觉得说很 satisfied。 而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你的那个满意的东西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奉差遣的人，神要在你的身上得到荣耀，人因此而成圣，然后你自己会满足无比。这就是保罗在他临死之前他这样子说，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他心里有无比的满足，我这一辈子这个路这个仗这个道感谢主，能守的守能跑的跑，现在我看到前面就是主耶稣基督要亲自欢迎我，在我头上戴上公义的冠冕，他心中有无比的满足。我上礼拜四看电视新闻的时候看到一则消息，说 Chuck Smith 死了。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Chuck Smith， 上个礼拜四他死了。他是谁呢？他是加略山教会的创办人 Calvary Chapel。 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谈不上什么关系。我当初在德州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请了一个讲员，是一个美国的牧师，那个他的教会挺大的，在 Houston 几千人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啊，在他的讲道当中，他就讲到这个牧师哈，他跟 Chuck Smith 的一次的接触。因为那个时候这个 Chuck Smith 主使用他你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在60年代末期跟70年代 初期的，在就在这个地方洛杉矶啊，有个所谓的 Jesus Movement， 很多的那些头发很长的嬉皮，抽大麻烟的那些邋里邋遢的嬉皮都信了耶稣，然后就在这个 Pacific Ocean 在海边受浸，一大批一大批的人。那这个是 Chuck Smith 他所做的工作。 Anyway， 就是有一次，就是这个德州的牧师来我们教会分享信息的，就说啊，当年有一次啊，一个一个什么大会，然后后来吃饭的时候，这个 Chuck Smith 就坐到我的旁边，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出名了，我就跟他聊天。然后这个牧师就对这个 Smith 就说，你可不可以把你们教会的这个每个礼拜天的 bulletin 程序单，麻烦你的秘书每个礼拜寄一份给我啊，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教会，想知道一下你们教会的情况。他就说了，他说这 Smith 听到我这个 request 之后，他就说，就对这个牧师说 You are funny， 说你这个人很好笑，那你想我会用神的儿女奉献给神的钱然后寄这个程序单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嘛。就这么直接了当跟他讲，一个牧师对另外一个牧师这样子说话。然后被他这样子说的那个牧师，他自己的教会也挺大的，又把这些话来讲给我们听，不是说在埋怨，而是佩服，就说啊，我自己做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但是这个人你看他把神的家看成多么的看重神的家，连叫他的秘书寄一个这个都说不能够浪费神家里的钱。那我听他分享这个故事之后，我对这两个人同时感到非常的钦佩。而这个牧师，浸信会的牧师，他愿意说分享这个对他好像有点糗的事情哈，那他的坦诚跟愿意为主做见证的心，我非常钦佩。然后这个叫做史密斯的牧师，他这样子看重神家里的事情，我也非常的钦佩他。所以我来到加州之后，十几年前我就去这 Costa Mesa， 去这 Chuck Smith 的教会听他讲道，到他们教会很大，里面有 bookstore， 买他的书念，买他的那个 tape， 啊，去听他那一套一套的他的讲道。那后来我研究他的生平，说这个人呢，他就是个南加州人，就是在这边在 Ventura County 长大的。他最多只是读到一个 Bible College， 他没有像各位还读到硕士博士的，他就是个 Bible College， 然后他就出来侍奉主。然后他有个坚决的信念，就是要传耶稣，只要能够带人信耶稣就是好的，就是对的。所以后来神给了他一个机会，他有次就是这个 hitchhiking， 有一个人接了一个嬉皮到他车上，给他一个顺风车坐，结果没想到那个嬉皮呢有很多嬉皮的朋友。有一天他说，我的 Bible study 就来了二三十个嬉皮，都是头发苍苍的满身大麻烟的，说要来 Bible study。 那别的牧师可能有点会害怕，但是这个 Smith 就神给的机会，他就向这些嬉皮传福音，结果就开始了他的整个事工的转机。后来他就向许多的这样子的被社会被教会拒于大门之外的人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一开始的话会教会有些人 complain 说，牧师你看那个人头发那么长，他穿个拖鞋啊就来教会，礼拜天呢我们敬拜神很庄严很神圣的。他那牧师就说，他来教会不来教会总好一点吧，你就让他进来，穿着拖鞋也可以来敬拜神。结果就是这样子神使用他。那后来你们知道这个 Calvary Chapel 的故事，后来发展到全世界有1500多个这样子的教会，大的话就跟 Costa Mesa 那样子上万人的教会，小的话也是几十几百人到处都是。就神很使用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基本哲学只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传耶稣，第二个就是讲圣经。他讲到什么讲呢？他讲到就是说，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讲，然后一直讲到启示录最后一章。他说牧师讲完了，从头开始，又回来讲创世纪第一章，然后一直讲讲。然后他这一辈子大概这个 circle 讲了大概十次吧。他就是说圣经是神的话，就照着这样讲。那神使用他，他上个礼拜四死了。我跟他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他的条件可能不如你们中间很多人，但是神大大使用他，他可以说是改变了美国的那个时代的人，蒙神所使用的人。因为他是一个奉差遣的人，他就是去了然后去做了。弟兄姐妹，我们如果有奉差遣的话，照样可以这样子。时间的关系，我最后要跟大家讲一句话，解释一节圣经，就是请大家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这段经文跟奉差遣做门徒都很有关系。第九章23节开始，有几节的圣经我读一下。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就到这里。那这句话它不是一个谜语，而是一个生活上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定会丧掉生命，但是如果你为了耶稣的缘故而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那一般人对这段圣经相当的熟悉，特别是中间那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的，很多人都非常的熟。可是一般人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他们大部分是这样子理解的，他就说了，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拼命的工作，你赚这么多钱有什么用，把身体搞坏了。你看耶稣不是说了吗，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你要好好的注意身体的健康，身体是本钱了，赚了全世界赔上身体赔上生命，这不就完了，这是耶稣亲口教训的。但是耶稣这里是不是在讲身体健康？不是， 你看那个上下文，他一开始是讲跟从要舍己跟从人，如果要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然后接着就讲到这句话，然后最后他又讲到说啊，如果你们不认我的话，将来我在天父面前也不认你们。那在整个段一段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对耶稣的承认。你承认耶稣在你生命中的地位，你如果去跟从耶稣，就是承认耶稣是你生命的主。你如果把耶稣和他的道当作是可耻的，你就是不认他，将来他在荣耀中降临的时候他也不认你。那么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来看中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凡要救自己的生命必丧掉生命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耶稣刚刚才说了，如果有人要来跟从他，就当舍己丧掉生命。舍己就是丧掉自己的生命，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救自己的生命就是不肯舍己。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说，凡是不肯舍己跟从主的人丧掉，最后就迷失，最后一定会迷失自己，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丢了。但是如果你愿意舍己放下自己来跟从耶稣的，你反而会得到自己。你舍不得自己的，你要抓这个抓那个，只是求耶稣给你这个好处那个搞，你最后会丧掉自己，一定会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丢了，迷失了，丧失了。但是如果你肯失去自己的生命，丧掉自己的生命，为耶稣的缘故，结果你反而会得着自己的生命。那这是一个现实哈。我觉得这东西真的是需要一点年岁才能够体会的。就到了你人生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那我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人生如梦，那个年纪大的人真的是人生如梦，一眨眼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那到底是这段时间我是丧失的还是得着的？生活的现实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这一生所想要抓住的东西呢，最后都会失去。你付出的东西反而会被保留下来。你这一生要抓健康，抓财富，抓名望，抓权力，将来你的健康，你还没死哈，你的健康就会开始离开你。你的财富，你的名望，你的权力，最后到了最后都会离开你。可是如果你为了耶稣而付出的话，你所付出的那一部分会永远长存。这就是耶稣为什么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去收割庄稼，要积蓄五谷到永生。然后又对他的门徒说，我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又说，你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时间差不多到了，但我大致上跟大家稍微解释了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那耶稣说的这句话啊，弟兄姐妹，真的不是一个谜语，真的实际上生活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当你有了那个奉差遣的心，你愿意为了主耶稣的缘故而舍去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会长存的。但是如果你信耶稣的整个的观念，错误的观念，就是说耶稣可以怎么样祝福我的时候，反而那些东西会失去。那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耶稣他是要祝福你的。当你去跟从他的时候，你人生所需要，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一样都不缺少，必定会祝福你，用神主耶稣他最丰富的方式来祝福你。但是弟兄姐妹，愿意你能够放下自己，接受耶稣的呼召，一个恩典的呼召，奉他的名而出去。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人，我们不配去跟从主，也不配接受主的差遣。但是感谢主耶稣，你的呼召临到许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我恳切的祷告，愿他们的内心可以听到主耶稣这样子的呼召，能够奉主的差遣，能够走出去，在这个世界上为主而得人。 献上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